五戒相经兼要集注，诸位比丘大德沙弥净人，大家早安。
阿弥陀佛。
请看着集注227页。227页。第六行九问，彼人常斋礼佛，日吃鸡蛋一枚，或谓可吃，或谓不可吃，究竟如何？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上一个讲次呢还没有讲完，现在呢，我们引用印光大师文钞续编卷上护包恒誓书，包哈鱼，左边鱼，右边一个包青天的包，恒呢平衡的恒，士大夫的士，护包恒誓书，出在印祖文钞续编卷上。当吃净素，虽无知觉，然有生机，如各种蛋，亦不宜食。净素不沾染杀生的罪业，曰净。以五谷杂粮、蔬菜水果维持生命，曰吃素。不包括葱蒜酒蟹等等五辛。不食肉，原本是为了怜悯众生被杀之苦，长养我仁慈之心，所以我们吃素啊，当吃净素，应当吃清净素食。虽无知觉，然有生机。虽然目前没有知觉，然而有生存的机会，有出生的机会，如各种蛋、鱼蛋、鸟蛋、鸡蛋、鸭蛋等，也不适合吃，亦不宜食。如同显示论说，一切出卵不可食，皆有子也。一切生出来的卵蛋不可以吃哦，皆有子也，都有事在其中，都有本事。第八世阿赖耶识在蛋里面呢，住在蛋里面，曰皆有子也。吃一枚蛋等于杀害一个众生命。通常说呢，在三界内生死轮回受生的形态有四种：一、卵生；二、一胎生呢、二、卵生；三、湿生；第四、化生。第一种胎生，腹部怀胎，如同人及畜生，母怀胎时，神是住于胎中。第二，卵生，由卵蛋的形体，是住在卵中。本是啊，神是住在蛋中，如同灰鸟之类，包含鸡鸭鹅等家畜，以及鱼鳖之属。第三，湿生，湿气很重，即是寒气呢，属于阴，再加上太阳光散发的热气，属阳。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，大正藏25卷55页的上栏，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。第二， 寒热合身，这个湿身呢称作寒热合身啊，和合的合。为从而着湿，第二种的湿身，也就是寒气热气阴阳和合而受身，所谓的从啊而啦、啊、跳蚤虱子这一类，这是属于湿身。第四，化身转化变化而受身，如同升天及堕落地狱，受化生身。人女畜生女母腹怀胎时，侍住其中，这个神是、啊、住在母胎里面哦，所以、啊、堕胎就犯杀罪哦。假如是人女堕胎啊，就犯到杀人重罪；畜生女呢，就犯到杀畜生的轻罪，因为侍住其中嘛、啊。神是住在胎中哦，若堕胎即犯杀罪，所以四分律卷一杀戒大正藏22卷576页的下栏，仁者从出世至后世而断其命。说人呢、啊，就是呢从出世杀人的人呢、啊，从出世至后世。而断其命，出世最初的出了哈，神世的世，出世即第八世，阿赖耶世。大宝积经中一名神世，神世是神。杀戒中杀人犯重罪，丧失戒体。那人呢？仁者什么形态呢？什么形态就称作仁？从最初神是住在母胎，第一个七天开始哦，最初七天就称作仁哦。从最初神是住在母胎，此第八世神最初于母腹脱胎之时，就称为人，是名出世，乃至命中最后一念，神是还未舍离人身，名为后世。若有杀害者，皆犯杀人重罪，失去戒体。若害母若害母畜生胎啊，杀害母畜生的胎，亦犯杀畜生、下品可毁等流罪，应对人忏哦，做对手忏。这是胎生，还未出母胎就有生根、命根。蛋呢？蛋属于卵生。一切生出来的蛋卵不可食，皆有子也。只要有蛋的形体在，卵生的四神住在其中。所以显示论大正藏31卷878页的下栏，一切三界但唯有事，何者是也？三界有二种事，一者显事，二者分别事。显事者即是本事，根本的本，本事。何者分别事？即是意识。显示论文，显示论的论文，一切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但唯有是。 只是唯独有心事了。所以说三界为心，万法为事，万法为事。三界内的众生正报五蕴之身，我们的正报嘛，身心五蕴啊，依报国土大地山林所依住的环境，一切为心造，万法即是为事所变现，为事所显，故名显示论。这一部论啊，根据佛陀所说的经典来造的哦，依照佛经啊造论，称作显示论。何者是也？一切三界，但唯有是，何者是也？那是什么呢？三界有二种事，有两种事呢。一者显示，能显现随业受报的事，显示；二者分别事，分别意识呢，就是第六意识，分别意识。显示者即是本事，根本的本，第八识的识。根本是第八阿赖耶识，是变现万法的根本。玄奘大师《八世规矩颂》，大正藏四十五卷四七五页的下栏，第八世颂，去后来先做主公，去后来先做主公。此第八世是一切有情总报之主，去后若于死位，此事最后舍去，若在断气死亡的地位，此第八世神最后舍离身体而去。第八世舍去之后呢，这个身体就变冷了哦，变冰冷了。来先落于生位，此事最先来执，落在中阴投胎受生的地位，此神是最先来执持护经母血，做主公。每一期的生死业报身，必定以此四神作为总报之主公也。以第八世为主了，去后来先呢，都是第八世。所以但呢，是住在里面呢，就是有生命哦。显示论。一切初卵不可食，皆有子也。一切鸟类、鱼类等卵生动物，生出的卵、鸡蛋、鸭蛋、鹅蛋、鸟蛋、鱼蛋都不可吃，皆有子息故也。子息就是第八世神先来投胎的，曰皆有子也。但皆有子者都是本事了，这个子呢，指我们的本事了，根本第八世。随着业力来受生的缘故，他就住在蛋里面。可是呢，卵啊、蛋啊，刚生出来，我们小时候也有看过了，拿着蛋啊，在灯光下照，用灯光来照， 看不到有血管哦，看不到血管生命的迹象。然而皆有子，皆有神识，随着业力来受卵生。显示论这么说呢，我们根据大圣经典，根据大圣经典再来说一次。佛说大圣同性经卷上，大正藏十六卷六四二页的中南，这段文啊，注意听了。十毗毗沙那能伽王护薄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众生舍此受命，受彼受命，舍此故身，受彼心身？佛言：能伽王，众生舍此身已，夜风力吹，一世将去，自所造业而受其果，若善即不善，非善非不善。众生如此造业行者，即于彼处而受心身，或受卵生，或受湿生，或受胎生，或受化生，一切皆是一切业风所造，而业疑而业意不自知，所造各自受报。能伽王，众生如是，舍此生命，受彼心身。能伽王言：世尊，众生舍此生命，未受彼身，于其中间是停何处？佛言：能伽王，于如意云何，田中种子自生芽时，唯当子先灭矣，然后芽生；唯当其芽先生，然后子灭；唯当唯子灭时，其芽即生。毗毗沙那王言：佛也，世尊。佛言：能伽王，是意云何？能伽王言：世尊，其子若灭，其芽即生，非先子灭，然后芽生；非先生芽，然后子灭。佛言：如是。能伽王，非前世先灭，后世方生。能伽王，亦非先生前世，后世方灭。能伽王，为后世灭，前世即生。能伽王，如不屈从，先安头足，次后足髓，其行屈伸，坚无断绝。如是如是，能伽王，此之神事，见前有终生处了矣。是即令矣，脱臼于彼，坚无断绝。毗毗沙那能伽王言：世尊，若如是者，无中因也。佛言：能伽王，一种众生卵生是也，舍此身已入于卵中，而是神识夜风所捉，停住卵中，昏沌不绝，即至复成四方绝了，当知彼卵以为所也。这一段就是了，就是了。何以故？卵生众生法如是故，未成熟时不觉不了， 所以者何为业力故？我们看佛陀啊，很有智慧啊，跟这个能伽王的对答很有意思哦。佛说《大圣同性经》卷上大正藏十六卷六四二页的中览，时毗毗沙那能伽王护薄佛言，这里讲到呢，能伽大乘之中，跟这个能伽经有关联的、啊、能伽经，能伽大乘之中啊，有罗刹王哦，有罗刹王名曰毗毗沙那，又禀白佛陀说：世尊，云何众生舍此受命，受彼受命？舍此故身，受彼心身。众生呢、啊、也翻作有情。世尊，众生有情，如何舍离此身受命？他如何舍离、哦、如何舍离此身的受命，而纳受彼身的受命？他是怎么舍离呢？云何众生死了以后而更加受生，舍此故身呢、啊？受彼心身呢、啊？这个故呢，舍此故身的故呢，就是以前的了，以前的身体，旧有的身体，叫做故身呢、啊。舍此故身，受彼心身。众生如何舍弃以前老旧的身体？像我们老旧的身体舍弃了，那不能住了吗？众生如何舍弃以前老旧的身体，受取新的身体？他要去投胎受身了、哦、受取新的身体。佛言：能伽王，众生舍此身已，夜风力吹，一世将去、哦、这一段讲得很好。佛言：能伽王，众生舍此身已，夜风哦，夜风力吹哦，移动的移啦、啊，一世将去，神事的事，一世将去。这个业呢有三种：身业、口业、意业。户有三种：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，都是属于业力啊。夜风所吹，力量强大。所以《大智度论》说呢，业力最大嘛，说业力最大。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曰：业力甚大，能敌须弥，能生巨海，能障圣道。是故众生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，死后有报，先毫受之。所以持戒很重要哦，持戒很重要哦。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啊，不要轻视小小戒啊。我们学道嘛，我们要修行嘛，要讲究戒法，断恶修善，利益众生。这个不讲究啊，学什么呢？自己身口意所作善恶业，风力所吹，善恶业风力所吹，非心所能思量啊。这个业力不是我们的心所能思量，不可以言辞来譬喻。佛陀说：能伽王，众生舍离此身以后，我们这个老旧身体败坏了吗？ 舍离此众生，舍离此身以后，善恶业风力所吹，移动神识将去，业力牵引根本是，业力牵引第八四神离去，自所造业而受其果，若善即以不善，非善非不善，非善非不善即是无记业啦，无记业，非善非恶啦的无记业。随着自己在世身口意所造的业因而纳受其中的果报，若善即恶，无记业，这三种。众生如此造业行者，即于彼处而受心生，或受卵生，或受湿生，或受胎生，或受化生，皆是一切业风所造，而业亦不自知，所造各自受报。众生如此用身口意造业行为，生死之后神识迁移，随善恶业力所牵引，即于彼善处恶处而受取新的业报身，或者受卵生、湿生、胎生、化生，都是一切身口意业风所造啊。所以持戒嘛，讲究断恶业修善业，还有利益众生伟大的事业。戒学里面讲业的问题嘛，而业亦不自知，所造善恶无记业因，各自受果报。然而业呢，也不自知啊，他自己也不晓得，所造善恶无记的业因，各自受果报哦。能且往众生如是舍此生命受彼心生，佛告能且往众生如同这样呢，死了以后神识舍离此生命，夜风力吹迁移神识离去，受取彼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新的生命。能且往言，世尊，众生舍此生命未受彼身，于其中间是停何处？是呢，又称本是、神是，也称作中阴身。是也称作中阴身。能且王言，世尊，众生舍离此生命，死了以后还未纳受彼新的生命，在这中间他的神识停留在何处？如何安住啊？佛言，能且往，于如意云何田中种子自生芽时，唯当子先灭矣，然后芽生；唯当其芽先生，然后子灭；唯当为子灭时，其芽即生。佛陀就在讲道理哦，讲很多理论哦，讲得很好，我们都听了哦。佛陀说呢，能且往，你的心意是如何想的呢？你怎么想的呢？犹如 田中的种子到生芽时是种子先灭然后发芽，它发芽的时候是种子先灭吗？是种子先灭然后发芽，还是先发芽然后种子灭然后种子消失，或者是当唯有种子灭去，唯有种子消失了，这个时候苗芽才生啊。毗毗沙那能结王言，佛也世尊，哦，不是的啦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佛言能结王是意云何？如种子生芽，正确的义理是如何呢？能伽王言：世尊，其子若灭，其芽即生；非先子灭，然后芽生；非先生芽，然后子灭。能伽王答复说：世尊，种子若灭，芽就生了啊。生灭同时，无先无后了。种子若灭，芽就生了吗？不是种子先灭，然后发芽；不是先发芽，然后种子灭去。佛言：如是，能伽王，非前世先灭，后世方生。佛陀说呢，如是，如同种子生芽，生灭同时，能伽王，不是前面老旧的身体，神识先灭去。神识先灭去，就是神识先离去了。不是前面老旧的身体，神识先离去，后面新纳受的身体，神识才出生，神识才受生呢。不是前面老旧的身体，神识先离去，后面新纳受的身体，神识才受生。能伽王，亦非先生前世后世方面，也不是新得到的身体，神识在前先来投胎受生，旧有的身体最后神识才离去，也不是这样。能伽王，为后世灭，前世即生。灭即离去，灭即是离去，前即是先啊，前即是先。唯独是最后神识离去，舍离旧有的身体，新得到的形体，神识就先来受身了。为后世灭，前世即生呢？唯独是最后神识离去，舍离旧有的身体，新得到的形体呢？神识就先来受生了。生灭同时，无先无后，后世灭，前世即生呢？生灭同时，无先无后。能伽王，如不屈从，先安头足，次后足髓，其行屈伸，坚如断绝。佛陀现在呢，就以这个不屈从来做比喻了哈。这个不屈从呢， 步走路了，步是走路，那趋呢弯曲，不屈从。这个不屈从呢，我们住乡下的人呢应当会看过不屈从。从从身的前后有足，从的身体很长嘛，长长的细细的，那前面的身体呢，头的地方前面有四只脚到六只脚，后面尾巴的地方也有四只脚到六只脚，差不多是这样子的。那中间是没有脚的，中间没有脚。他走路的时候呢，身体是弯曲的，弯曲起来。应当看过，想想看，这个虫我们看过，不屈虫。走路的时候呢，头呢，头跟前脚呢，先往前，那后脚不动哦，后脚不动，那站起来，往前之后，他的头前脚先着地，然后呢，身体后面的脚放开之后，身体就弓起来，弓起来，小写的 M 呢，小写的 M， 弓起来。它是这样前进的。不屈从呢，从身有前，从身前后有足啊，都有脚，中间无足。身体呢可以弯曲，可以弯曲。如同不屈从落在树上走路的时候，落在树上走路向前的时候，后足不动哦，他的后脚先不动啊，从身挺直往前进，从的身体呢可以把它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挺直往前进，往前进，直直的往前进，先安立头足，先安立头以及前脚着树，拉直了嘛，然后呢其次后脚随着跟上来，他的后脚就放开了，随着跟上来，也弯曲啊，弯曲。从的形体屈伸，屈伸前进啊，先弯曲后伸直，从的形体屈伸，先弯曲后伸直，身体向前进时，中间没有断绝。这就说明投胎的情况了。如是如是能且往，此之神事见前有中生处了矣，是即令矣，脱臼于彼，坚无断绝。如是如是，犹如不屈从走路向前时，首先安立头脚，头有所至，身踵随之。那头在哪里呀？后面身体龙踵跟随上来呀。头有所至，身踵随之。此众生之神事，舍此旧有寿命，舍离此旧有的寿命，随业力所牵，见到现前有生时，有轮回中受生之处，明了以后，随业受生嘛，受生之处明了以后，神事即被夜风力吹令迁移，脱臼于彼新受生之处，中间没有断绝，就像不屈从走路一样。毗毗沙那能伽王言：世尊，若如是者，无中因也。若是如此， 没有中阴身吗？没中阴身吗？佛言：能且往一种众生卵生是也，舍此身已入于卵中，而是神识一风所作，停住卵中，昏沌不绝，极致复沉，四方绝了，当知彼卵以为熟也。这一段文要证明呢，证明显示论所说的呢，一切出卵不可食，皆有止也。此段经文证明显示论说，一切生出的卵蛋不可食，皆有止也，都有神识住在蛋中。我们将蛋打破了，煎来吃，煮来吃，就是杀生哦，就杀生哦。也证明文超续编中曰：但虽无知觉，亦不宜吃，因为有生机啊，有生命的机会哦，有生存的机会哦。佛陀说：能且往，如此的受生情况，有一种众生啊，卵生就是了。卵生就是舍离此生寿命以后，神识入于卵中，生灭同时哦。他离开这个生，离开旧有的生命以后呢，神识就入于卵中了哦，进入卵中嘛，怎么进去的？随夜风力吹嘛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随夜风力吹，身是入于卵中，住在蛋里面，就像这个胎生的哈，胎生的众生啊，母胎怀孕的时候，神是住在胎中的道理一样。如此的受生情况，有一种众生卵生，就是舍离此生寿命以后，神识入于卵中，住在蛋里面，而此神识被夜风力所捉，神识被夜风力所捉住哦，停住在卵中，神识住在蛋里面，昏灭暗顿，这时候是昏灭暗顿哦，不能觉知啊。极致复沉，极致复沉，以极的极了哈，啊，至诚恳切的至了，那覆呢？这个覆盖的覆。上面一个西，底下一个光复的复，极致复成，成就的成，覆呢遮盖，遮盖覆盖，以鸡蛋来说，等到被这个鸡就等到了哈，等到被母鸡身体覆盖，母鸡孵蛋的因缘成功。蛋中的神识方能绝了，蛋中的神识呢，才有感觉。神识有感觉的时候，当知彼卵，应当明白哦，母鸡孵的蛋啊，已经是成熟的，快要出生的了，它快要啄破蛋壳出来的。何以故？卵生众生法如是故，未成熟时不觉不了。 什么缘故呢？生蛋的卵生众生，业力法尔如是故。蛋未孵化成熟时，本是神是不觉不了，无所觉知啊。所以则何为业力故？所以如此，什么道理呢？因为随着业力而受果报的缘故，业力果报是如此啊。所以显示论最后总结，一切出卵不可食，皆有子也。一切鸟类啊，鸡、鸭、鹅等，一切鱼类生出的蛋不可吃，皆有子息也，都有本事依托住在卵中，但不可以吃啊。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卷二，三编卷二，护唐陶龙居士书，唐朝的唐呢，陶是陶冶的陶，龙呢，左边金字旁，右边一个龙帽的龙，护唐陶龙居士书。医生一个注意，但不可食。邪见人云，无熊之蛋可食，此话切勿听信。幼蛋有毒，以鸡常食毒虫故。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卷二，护唐陶龙居士书。莲宗十三族净土中公认大势至菩萨乘愿再来啊的印光大师，十亿梵天所问经，大势至菩萨说呢，我头足之处震动三千大千世界，即摩宫殿，故名大势至。大势至菩萨由此功德势力啊，四生人间。所以讲的呢，回护众生的文钞呢，都有圣教的根据哦，都有圣教的根据。印光大师啊，阅藏三遍啊，阅览大藏经有三遍哦。我们要读佛学院呢，可能一遍要看一遍都不容易。印光大师看三遍，三遍哦。所以讲的呢，都是根据圣教。文钞讲的呢，都是根据圣教说的，都可以以圣三藏圣教来证明。医生一个注意，但不可食。那但不可食啊，根据经论说的了。学医学佛之人，医生啊，我们要医治病人啊，医生以医道来弘扬佛法，劝人吃素念佛，有大功德哦。你有病吗？你好好的吃素，好好的念佛，这个病情呢不至太严重，也会好起来。所以呢，医生以医道弘扬佛法，劝人吃素念佛，宜应各个注意哦，但不可吃啊，但不可吃。邪见人云，无熊之蛋可食，此话切勿听信。无熊之蛋啊，雌雄的雄呢， 那雄就是公呢。无雄之蛋，即是无雌雄相配的蛋呢。邪见之人说，无雄鸡交配之蛋可吃，此话千万不要听信。言养鸡场都是母鸡啊，他说呢，养鸡场都是母鸡，无雄鸡哦，没有公鸡交配啊，生的蛋可以吃。这是邪见人说的话呢，切勿听信。我们学过《大圣同性经》以及《显示论》就明白了，这是邪见呢，千万不要听信。佛法中的正知见呢，就是依照依止《大圣同性啊，大圣。依止《大圣同性经》卷上，大正藏十六卷六四二页的下栏，卵生众生，舍此身矣，神是入于卵中，而是神是夜风所捉，停住卵中，昏沌不绝，极致复成四方绝了，当知彼卵以为俗也。所以破卵吃蛋等于杀害众生命，犯了杀生戒。学佛的人呢，学佛受三规五戒的人呢，就犯了杀生戒。这样呢，每天破卵吃蛋，日积月累所造杀业也是很重大，不要轻忽哦。是故显示论大正藏三十一卷八八二页的上栏言，一切初卵不可食，皆有子也，又但有毒，以鸡常食毒虫故，又自家养鸡，在庭院田园中自由觅食，生的蛋呢有毒素。何以故？因为母鸡常吃毒虫故。在外面呢，它就在吃毒虫啊，所以蛋不可食哦。我们讲一则公案呢，公案什么公案呢？买蛋神者，买蛋啊，被护法神喝者。这个公案呢，出在《九华三智》四大名山智啊，四大名山智，印光大师鉴定的，出在《九华三智》第四卷，《九华三智》。第四卷，九华山呢是地藏菩萨道场圣地哦。这里记载的公案呢，买蛋神者，什么买蛋神者啊？在朝圣的路途中买蛋啊，他要去朝拜圣地哦，在半路啊，路途中买蛋啊。去到这个圣地的时候，就被护法神喝止。九华三智，民国十七年秋，彭泽李锦新、谢汪两人同往九华进香，舟过大通，李谢登岸。汪独居船中，贱卖灰包蛋者，价极廉，因过数十米长舱内，意欲带回家后用以佐餐。细底毛毯，天明上山， 汪乎僵卧不能动，惊问其故，亦不自知。但觉周身软弱如棉，强扶之，坐即倾倒。众谓此必心有不成，受护法神谴责，速当自成悔过。汪乃沉思曰：得无昨日误买鸡蛋所致乎？主待弃之，你等上山礼佛，并待忏悔。汪在舟中，梦被人拘，喝曰：远道来礼菩萨，安可贪小利，带荤物，带荤物，幸能悔过，免如无罪。待你等回船，汪豁然欲已，更沐浴上山，尽境而返。按于按此等类，必亦彭泽罪恶之地，即不可枚举，不为本人夹带荤物，及家中人或买鱼买蛋，虽未诚实而进香者，必有感觉，于一清中现鱼鳞蛋壳等，故莫感不敬，此诚大事威神之力也。不敬者有钱，则至诚者暗中祸福，宁有限量，孤寂一则，以利其余，至他处灵感，有李元敬所编《地藏灵感录》，已不在九华范围，力不能反隐矣。徐子敬警示。这个九华三字卷是买蛋神者的公案。民国十七年秋天，彭泽，澎湖的彭呢，沼泽的泽，彭泽李锦新，这一个人，李锦新，协同的协，协谢汪两个人，谢姓跟汪姓两个人，协谢汪两人同往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进香，舟船呢，舟过大通了，舟船经过大通这个地方，李谢，李氏跟谢氏这两个人呢登上岸哦。那汪呢，汪姓的人呢，汪独居船中，这个汪姓之人独自居留在船中，见卖灰包蛋者，他见到卖灰包蛋的人，这个灰包蛋呢，我们问大陆的人，他们说是皮蛋，皮蛋，灰包蛋就是皮蛋。看见卖皮蛋的人，价格极为低廉，价格很便宜，灰包蛋很便宜，因此呢，购买数十枚，藏在船舱之内。藏在船舱之内哦，意欲带回家之后呢，用于佐餐，用来配饭吃了。他现在是要去朝圣哦，现在要到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朝圣，买回包蛋，想要带回家之后呢，用来佐餐啊，配饭吃啊。细底毛毯。是傍晚，傍晚的时候呢，抵达毛潭这个地方。天明上山，隔天呢，明相初就上山了呢。上山要去九华山朝圣了哦。汪呢，汪姓这个人，买皮买这个灰包蛋的人呢，忽然僵卧不能动，忽然间哦， 僵直卧地不能动，很奇怪。惊问其故，很惊讶呢，问他为什么缘故僵卧在地上呢？亦不自知。这汪呢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但觉周身软弱如棉，只是觉得全身啊软弱犹如棉啊，好像棉啊很软啊，站不起来，爬不起来。强扶之，坐即倾倒，勉强扶之另坐，勉强把他扶起来坐着，坐即倾倒。坐下来之后呢，马上又倾倒在地，身体太软了，太软弱了。众位此必心有不成，众人认为啊，此人必定啊，心呢，他朝圣的心呢，有不真诚哦，受到护法善神的谴责，速当自诚悔过。快点，赶快哦！赶快，应当自己啊，诚心反省、忏悔、改过。汪呢、啊？汪呢？这满怀包蛋的人呢、啊，乃沉静思维曰：他这里沉静思维说呢，得无昨日误买鸡蛋所致乎？得无昨日误买鸡蛋所致乎？是不是昨天呢、啊？误买鸡蛋所导致的呢？主代弃之，嘱咐他人呢、啊，代为抛弃，将这个灰包蛋呢、啊、丢掉了，不要了。你等上山礼佛，并带忏悔。哦，李氏等人呢、啊？上山礼佛呢，上九华山礼佛，并且呢代为汪氏忏悔。啊，汪在舟中梦被人拘喝曰，汪姓这个人买皮包蛋的人呢、啊、买这个灰包蛋的人呢、啊、在舟船中呢梦见被人拘捕，梦见被人拘捕，喝着说，远道来礼菩萨，安可贪小利？这么有灵验呢、啊？远道来礼菩萨，安可贪小利？待昏悟啊，幸能悔过，免如无罪。你远道来顶礼地藏菩萨，哪里可以贪图小利啊？待昏时啊，待昏悟啊。这里说淡，就这里说淡就是昏死了，很明白说淡就是昏死。远道来礼菩萨，安可图贪小利？带昏物，带着昏死啊，还买淡来啊？幸好你能够忏悔改过，免你无罪。待你等回船，汪豁然痊愈。汪豁然愈疑，待等到李氏等人回船，回到船上啊，汪这个人呢、啊，豁然就痊愈了，他的病忽然就好了，病好了，更加沐浴上九华山，尽心顶礼恭敬地藏菩萨。而返，尽心礼敬而返，尽他的这个诚心呐、啊，礼敬地藏菩萨而回来。按于呢哈，此等类，必亦彭泽罪恶之地，即不可枚举。就必亦呢，就是谦称呢。谦称自己所住的县邑啊，必义 必亦彭泽罪恶之地。这个罪呢，罪恶呢，形容小地方呢，谦称自己所住的县邑这个小地方啊，极不可枚举啊，这种事情啊，不可一个，不可一件一件的举出来，太多了啊。因为九华山嘛，这个圣地啊，最有灵验的啊。不为本人夹带婚物，及家中人或买鱼买蛋，虽未诚实而近乡者必有感觉。不唯独本人啊，夹带荤的食物啊，及家中的人，就是他家中的人呢，或者买鱼买蛋，虽然未诚实，虽然还没有吃哦，而近乡的人呢，必定有感觉。鱼一千钟，鱼一千钟，在所穿的衣签当中，和衣服当中呢，现出鱼鳞啊、蛋壳等等，故莫敢不敬，所以没有不敢，所以没有敢不恭敬的。要去九华山朝圣呢，没有敢不恭敬的，不敢买鱼，不敢买蛋呢、啊。此诚大士威神之力也，这呢真诚就是呢地藏菩萨大士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。连买蛋啊都被护法神喝着，说带荤物啊，你带荤食来朝圣啊，不敬者有浅，则自诚者暗中祸福。不恭敬的人，不恭敬律法的人啊，我们要去朝圣啊，还是要恭敬佛陀制定的戒法哦。破乱也是犯杀戒啊。不恭敬律法者，到九华山朝圣啊，有谴责哦，被护法神谴责，则自诚者，这个真心诚意的人啊，暗中祸福啊。我们有真诚心啊，要去礼敬菩萨，好好的受持境界啊，诚心去礼菩萨，暗中祸福，宁有限量啊。难道有限量啊？你所获的福德啊，这个阴德啊，难道有限量吗？估计一则，姑且记载一则啊，在这个九华山志里面呢、啊，姑且记载一则，用以比例取鱼，以例取鱼了，用以比例取鱼。用买蛋被护法善神喝折的例子，用来比照其余买肉、买鱼、买荤食都有罪过啊，都有罪过啊。虽然你还没有吃，你要去礼菩萨买鱼、买肉、买这个荤食啊，都有罪过。虽然你没有吃，都有罪过。自他处灵应，由吕延静所编《地藏灵感录》，已不在九华山范围，力不能还引矣。至于他处灵验的感应啊，由吕延静居士所编《地藏菩萨灵感录》，因为不在九华山范围之内，条例呢不能繁多引出矣。这是徐子敬居士啊警示啊，他写下来的记下来的买蛋神者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哦，不要 不要这个投机取巧啊，哦，原来还是吃蛋啊，真是的，不要吃蛋。所以善见律云，善见律云，问何谓为生呢？啊，善见律毗婆沙那，大正藏二十四卷七一三页的中南，问何谓为生呢？卵生的有情，什么情况是听声音而怀胎生蛋呢？何谓为生？答：譬如白鹭鸟，栖世雌无雄，到春时阳气始不连鸣，雌蛋一心闻声便怀胎。回答说呢，譬如白鹭鸟啊，白鹭鸶啊，栖世雌都是母的啦，无雄没有功德哦。到春季的时候，阳气开始分布雷鸣，春天打雷的时候啊，雌这个雌的白鹭鸟啊，母的白鹭鸟，只要一心闻声便怀胎，只要一心一意啊，听春天打雷的声音啊，就能怀胎生蛋，呼出小白鹭鸟。机翼有时如此，但闻雄声亦怀胎，是名声。哦，母鸡呢，有时也是如此哦。一心听公鸡的啼叫声啊，也会怀胎生蛋，是名声。哦，是名闻声怀胎。可知呢，若闻公鸡声，亦可成就胚胎。难怪呢，这个养鸡人家会觉得很奇怪，明明此处只有母鸡啊，何以蛋呢？有时候呢，也会孵出小鸡来。只要因缘具足了哈，它能够被母鸡来孵蛋呢，就能够生出小鸡。根据显示论呢，大圣同庆经里面说的，事在其中啊，有神事住在其中啊。我们五戒相经，五戒相经兼要集注的课啊，就是最后一堂了哦。那我们下一次呢，就是呢讲这个沙弥十戒未入要，根据偶遇大师呢依律从集的本质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今天就回向。